复活节对于香港人来讲很重要的日子来的，我觉得，因为连续放几日的假期，大家可以舒一下口气，放一放假，是不是？很多人去边去旅行啦，咁啊都系一个充电嘅时间啊。咁有啲时间食下复活大餐都几好噶吓，咁即系都好美味。或者有啲人咧好专注喺啲复活蛋嗰度，好多色羊啊，有啲复活兔啊等等。嗱，我谂呢扎嘢其实都我哋都可以享受嘅，冇问题嘅啊。即系基督徒唔系话唔重视呢一啲。不过我谂更加重要嘅地方系复活节对于我哋嚟讲。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啊，值得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去思想。我们深信这个复活的基督在当中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可以给我们有更深的意义，更大的能力和更大的盼望。但这段的经文刚才读过的都挺长，在24章13节去到35节，在当中一共见得到有23节或者在当中的一个经文。整个的路加福音24章是复活的篇章，你这样讲就是都是讨论复活那天的发生的这个事情。整个篇章的里头简单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可以这样讲。第一节去到十一节是一班妇女在复活的清晨，他们在坟墓的当中所经历的啊。当然妇女在福音书里头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在开始的时候有交代。后面的当中36节去到49节那处是11个使徒和其他同人，他们在当中与主复活的主相遇一段的经历，但在当中都有交代。但是呢中间那里13节到35节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最长，是吗？前面11节后面14节中间那处23节，用这么长的篇幅交代一个可以这么讲是普通人的经历，而在路加福音的当中是独家的报道来的，可不可以这么讲？有什么心意？有什么讯息给我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好吗？先看13节那个场景先。正当那日主日来的了，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的路。这里的交代了那个时空，是复活的那个主人。然后门徒当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平凡人，名不见经传只是讲两个而已。你说不是，你看后面18节那处就有讲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二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甲流巴的。我想问一问，在今日之前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甲流巴的？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我相信可能你读过不过已经忘记了。因为除了这条记载之后基本上没有交代他生平，没有其他事迹牵涉其中，所以你可能读过之后就忘记了。所以在当中可以这么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人在当中他们经历的就圣经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交代。这条交代的时间呢你要留意了他们在那条路上走紧，由耶路撒冷去到以马五斯的路，这里讲紧25里啦。用现在的道量行了讲呢，大概11公里到。一般来讲大概3-4个钟头啦，咁就可以走完这段的路㗎啦。咁他们在下午当中呢就走这条路由耶路撒冷开始走去这个的村。走紧的时间呢，你留意他们的心情。17节的最后那里，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换言之，在当中是不开心，在当中是一个情绪不是挺好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在当中带着愁容走紧他这条路呢？由耶路撒冷去到以马五斯的路呢？在当中接住那段经文19节去到24节呢，就基本上那里就交代了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他们过往的三日的经历同埋佢哋嘅失望。我哋即本喺呢段经文嘅当中分两个段落你去睇睇好冇？19 到到21。嗱，19节耶稣就问佢哋啦，咩事啊？咁样你讨论紧咩事情啊？咁佢哋就回答咯，就系拿撒勒人耶稣嘅事，佢系先知，喺神同埋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带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嗱，呢处系佢哋嘅信仰嚟嘅。他们由认识主耶稣的里头就知道他在神人面前无论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是个先知来的，是神的代言人来的。不过刚刚接着他提的时间，祭司长和官府将他捉了，钉十字架，而且死了。来，你留意后面他跟着你要讲了21节，也都将他们那个信仰更深层的理解表达了出来。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这个很简单就已经讲，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那个素来所盼望，是民族复兴的一个人物，他们的个人的盼望、群体的盼望以至国家的盼望都在这个人的身上。不过在当中他死了，而且是三日之前发生。但换言之，很简单，三次经文的里头将他们的信念、他所相信的表达了出来，但同样将三日前这个经历来到去很清楚交代了出来。他们那个负面的一个经历大过他们心中那个信念。换言之，他们的信仰在当中崩溃了，他们的信念在当中完全散晒，素来所盼望的，无论刚提到个人的、群体的、国家的那个盼望，在这一刻的里头完全化为灰烬，没有了。而且在当中经过三日，你见到他那个怎样让一个现实的表象来到破除了他心中的信念。接着22节到24节，他们再来到去交代早上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同的经历，是见证来的，是复活的见证来的。他们交代怎样交代法，22节，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主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24节，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换言之，他又用了三节的经文在当中，你要讲在当中早上发生的，不是很远，早上有一个妇女去到坟墓的里头，见到空坟墓，见不到主的身体，又见到呢天使的显现，而且讲给他们听主已经复活了。跟着接着有另一些人，当然包括彼得在当中，又去到的坟墓当中所见的好像那些妇女所见的一样，不过见不到主的身体。换言之，很清楚有一些复活的见证人讲了给他们听主已经复活了，不过他们相不相信？很明显是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的时间，17节他们就不会面带愁容离开耶路撒冷。阿妈，换言之不是没有见证的，妇女又好，那班的门徒又好，已经见证主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在当中相信。换言之，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用一个现实的态度去衡量这些见证人他们所讲的那个见证和他们的经历。现实的角度是什么？死人怎可以复活？他们不相信。生命死了去，为什么还可以复生？他们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迹，所以就算有这些见证人所讲都好，他们听了就算，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仍然在他受苦的里头，你要走紧这个信仰的路。不过感谢神，在这个篇章的里头，我们留意15节到17节，正正在他们最幽谷、最黑暗、最受苦的经验，走紧他的信仰路的时间，耶稣显现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16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这就是他们一个的情况。在当中是主其实亲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不过他们眼睛迷糊，没有认识到，没有 认得主耶稣，以致仍然受苦地走他的路。不过呢，主在当中就聆听他们的诉说。这里的整个的一个的旅程的里头，我们很相信主耶稣不是只是跟这两个平凡人来到同行他们生命路。这段的经文很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我们走着我们人生的路又好，信仰的路又好，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与平凡人来到同行。我们身份一点都不尊贵，我们身份一点都不特别，我只是平凡人一个，不过复活的主愿意与我们同行。而且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23节的经文交代这件事件，那个很不同的一个意义。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到去投射在我们的信仰路的时间，会不会有些时间我们都好像这两个的门徒一样，没错了，我们走着我们的信仰的路，不过是受苦地走着。我们在当中会觉得很累，我们觉得很多的受苦，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苦难临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以致我们在当中我们受苦多于喜乐。有时我们可以经历这种的经验，弟兄姊妹，信仰一定是喜乐吗？应该的，但却是很多时间我们实际经验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很多我们理不清的一些的情况在当中来到出现，甚至有时叫我们那个信心会动摇，叫我们对神真理那个的一个认知会在当中明明有盼望却是完全的失望。我们有时都会经历着这种的信仰的路。教会的群体应该是盼望的群体，一个支持的群体，但有时我们会发觉到教会那个影响力会细，越来越细，人数也都不多。由这么久以来，香港那个信徒的人口都是大概 4% 左右，在当中你发觉那个 的影响力是少，甚至有少少的边缘化的情况。不单止香港，在中国的版图当中有人说边缘化，教会在社会的里头都有边缘化的一个情况。换言之，过往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作盐作光的能力是大的，但是慢慢的时间我们发觉到这个盐这个光暗淡，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很小。相反，社会带来对教会的影响力却很大，很多的潮流，很多的价值，很多的看法，很多时涌现到教会的当中。你见到当中的此消彼长，正正好像这两个的门徒一样，他们见到的实况就是祭司长和官府在当中来到捉到耶稣，钉他在十字架上边，然后死了，整个信仰的盼望冧晒。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有时都好像这种受苦的事件一样，我们有时没办法去明白，没办法去理出个道理出来。这个是现实人生我们有机会来到去经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在当中发生。上年有一个月份的时间，我有差不多在不够3个礼拜的里头要主领2个的安息礼拜，那个很深的一个的体验。2个安息礼拜的逝去的肢体都是30多岁，很后生，你可以说英年早逝，如果从一般人角度去讲，还是死于非命。以致对于那个家庭来讲，那个震撼性，那个打击，那个伤痛其实是相当的大。我却是先后要带领这两个的丧礼，你体会到那个荒谬感。当死亡来临的时间，特别来临到你没想住的家人在当中会离去的时间，你不明白什么道理，你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你有什么信仰的解释可以来到贯穿在那个的情况。有时候我们都有机会经历，这个是在当中亲人的逝去，但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经验其他一些很荒谬的局面。 你可以在当中好好的事业突然间没了，是吗？好好的健康突然间没了，很多人患绝症。我月底的时间也都听另一个消息，我大学时间那班的同学的里头，上年九月有一个在车祸的里头就离开了世界，40几岁了。再数回前面一年的时间，另一个同学患 cancer 又在当中离开了世界。10年前另一个的女同学去到美国读书，又在车祸的当中又在当中离开世界。短短在那个群体的里头，这过往10几年三个好，你可以说年轻力壮的人就这样离开世界。对于他们家人来讲，对于他们朋友来讲，没有道理的，弟兄姊妹，没有道理。我们还可以数很多的情况，我们觉得没有道理，理不出那个当中的逻辑，那种的道理出来，那种的荒谬感在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的，弟兄姊妹。但我们感谢主，这段经文很清楚提醒我们，复活基督愿意与平凡人同行。原来在一个低谷困难的时间，有人同行是很重要，有人在当中愿意倾诉，成为我们支持的一个群体，相当的重要。如果不是的时间，我们撑不下去。如果不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你没办法走出那个低谷的。今年的里头教会，我们特别提到团契更新，亦都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要更深在相交上面来到落功夫，在相交关系的里头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群体。我们在当中要互相建立，甚至互相守望，以致那个信仰的力量就在这个群体的里头可以被带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那个相交的关系或者个支持系统还不够的时间，让我们在当中好好再次反省，让我们在当中建立。去到很尽的一步，你说某一刻的里头真的没有人跟我分享到那些一些负面的经历，或者没有人可以跟我同行那些的艰苦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绝路，基督教信仰没有绝路，我们仍然可以去转眼去仰望我们这位复活的基督，因为他很清楚愿意与我们同行，这里很清楚。不过太多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眼睛迷糊，连主耶稣的同行我们都没有发觉，好像足印那个的诗篇所讲的一样，我们一路走着我们人生的路，我们以为自己走着很痛苦的一个的旅程，以为自己去承担，谁不知当我们将来去面见主面的时间，主说他与我们同行，就算在最艰苦的日子，原来他抱着我们走，我们还以为那个足迹是自己。换言之，最后一个资源，最重要的资源，弟兄姊妹，一个复活的基督愿意与平凡的我和你来到同行，这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一个的提醒。我们怎样可以来到去明白基督与我们同行，我们怎样可以得到那份的支持。接住去那段经文25节到27节带给我们听个关键所在，原来复活的基督他让我们顿悟真理和意义。我们一起了读25节到27节，预备起。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里短短3节的经文，很好的经文，可以在教育主日的里头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这样讲？你留意主耶稣要怎样对他们说，当他们交代了他们信念与事实的一种的比重，当他们要交代了用现实态度怎样去评断那些的见证人的经验和见证之后，在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又说本很客气，在这里现代中文译本怎样翻译呢？真是蠢，你们 真系咁样翻译嘅，你有机会翻去睇现代中文译本。你真系蠢，点解话佢蠢？后边嘅里头你有交代，先知所说嘅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嗱，换言之喺当中，唔系话佢哋唔知道，你哋知好多嘅真理嘅，但你信得太迟钝，或者系佢讲你对真理嗰个信得唔够。好多个信仰嘅问题系我哋信得唔够，唔系知唔够。我哋好多时都会知够，但系信唔够。呢、这个同样系呢两个门徒嘅一个问题。所以廿六节基督就提到，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挑战翻佢哋三日前嗰个一个破碎嘅经历，佢哋嗰个盼望嘅呢位嘅主喺当中被人钉死咗。在当中他用回真理来挑战，这样受害然后进入荣耀的里头，岂不是应当的呢？然后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换言之，这里很简单的来讲，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要让他们真正顿悟明白旧约圣经的信息是什么。用今天的俗语去讲，很简单的跟我们交代了旧约的神学，特别是跟恩约有关的，神人关系有关的那个的旧约神学来到交代了，交代基督的受害钉十字架然后复活是成全了旧约的一个的应许。所以这一书的里头是跟他们即是再重整翻对信仰的认识，顿悟对真理的了解，对意义的一个掌握。对于这两个的人来讲，我们很相信他们对旧约的圣经的认识不比我们差，他们至少就在当中有学习有教导然后去行，他们一定有那个认识。但是那个认识那个明白是不是真的在当中可以让他们贯穿在他人生经历的里头打成一片，那里就成疑。当人不可以将他那个对真理的认识成为他的信念，我经常所说，或者是让他的人生经验在当中有机会重整的时间，信仰的力量就很弱很有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所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顿悟这些的真理，同埋顿悟这些真理同他们生命那种的关系。当他能够顿悟的时间，可以豁然的开朗。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三日前的经历没有变到的，啱唔啱？他们不可以改变三日前他们的主死了那个的事实，仍然都是死了，仍然离开了钉十字架，在当中他们痛苦的，仍然那个事实没有改变到。但是这一刻的头改变是什么？其实改变是观点，他再不是从人的观点去评论他们所相信的主死了了，埋葬了了，没有盼望，不是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相反，主耶稣邀请他们从圣经的角度或者启示的角度里头看回他们受苦的经历，以致理出不同的图画出来，同样都是死亡，同样都在当中是好像幻灭生命的消逝，不过从一个应许的角度里头完全的不同，整个顿了的时间，他可以有一个忧愁的一个心情去到一个开朗一个喜乐的一个心情，有一个低谷的负面经验去到一个可以再有盼望的一个的处境。我再讲，他们过往的三日经验没有变到的，有变的是什么？转了个角度来到去诠释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够转一个角度看事，很多时间是我们可不可以跳出一些低谷，一些困难牛角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过往一季的里头，我在晚间课程开一个课程是自我认识与人际沟通，其实整个课程的里头可以用一句说话来到去总结的，我们可不可以跳出我们固有的那个角度看事，跳出去另一个角度来到去重新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关系，看我们的实况。如果你能够这样跳出这个固有的角度的时间，很多事可以不同。第一，我们能够这样跳出来用另一个角度，用真理的角度看自己的时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可以有不同，那个是更准确的认识。我们能够跳出固有那个的角度看人际关系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很多误解、很多的盲点当中，我们看清楚原来我们不是很多不同的，其实你在当中不是这样来到针对我。我们很多的一些人际冲突、不必要的痛苦，其实就已经可以消解了很多。如果弟兄姊妹能够跳出固有角度看回人神关系的时间，那个的罪、那个顽劣的一些的聚集，再不是成为决定我们人生那个的去向或者是结局的一个关键的要点，因为主的爱、主的救恩、恩典已经胜过这些的罪。我们能够跳一跳的角度的时间，原来我们可以很多方面都可以有不同。这两个的门徒当中，主耶稣正正是做着这个的行动，让他们转一转角度，用回圣经贯彻看回这个真理，来到诠释他受苦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但是值得我们退一步来反省的地方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个顿悟？他们先对旧约圣经有一个掌握先，对吗？到主耶稣到搏他了，搏醒他们，他们就醒了，原来顿到真理了。你见不见到那个情况？主耶稣是用他们所认识的真理的里头来到转换他们对人生的一个看法，以致他可以得着一个的即释放，不是捆锁在他过往的经验的当中。但是他要对圣经一定的掌握的才可以被搏醒。所以为此你要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每年都要讲那些三幅皮灵修一定要的，每日都 要读经，是吗？我们青年部我们要讲读经计划，这么强调，为什么我们在当中说我们要来到去报课程，这样第二季课程开始，为什么要报课程？为什么每年要看两本的属灵书籍？为什么？其实那个是对于属灵真理一个 input 的一个的过程来，我们让我们对这些真理有一定的掌握，但是那个掌握未必是完全通透的。我们知道，譬如我们很多时经验就是，为什么每日的灵修没什么得着的呢？是不是大多数我们的经历都是这样？为什么报完的课程没多久 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呢？咁而咧睇完嘅书又冇乜印象，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我哋过往两年我哋推《标杆人生》，好好嘅书系嘛，我哋鼓励大家睇。各位弟兄姊妹有几多人未睇噶？举举手好冇？唔使惊噶吓，我哋睇有几多人未睇呢本书？唔系好多啫，你睇睇，唔够十分一吓，即系换言之，我哋十分九嘅人已经睇咗咁好嘅书噶咯吓，我哋鼓励咗咁好嘅书。不过要问嗱，成本书回答一个问题啫，我哋为何活在地上？我要问其中最重要的五个要点是什么？可不可以答我？第一是什么？正常的，原来很多时间我们忘记了。我最近就做过测试，问回好几个肢体看过这本书，看过了已经。我问喂，那五点是什么？那就即擘大个口，可能所以大家可能有不少人擘大口。你最重要的五点都忘记的时间，我们怎样让这本书来到丰富我的生命？五点很简单，是吗？第一讲敬拜，是吗？第二讲相交，第三讲紧生命的成长，第四讲紧是侍奉神，第五是讲紧使命和传福音。如果五点都噏不到出来，那本书的好处我大概领略都很有限，是吗？我们怎样让这本书的那个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的生命，那个就打很大的折扣了，是吗？我用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你说我看过圣经很多篇的了，我也都很多时灵修的了，我上过不少课程，但问题会不会是很多时忘记了？如果你没有存留在我们心中的时间，复活的主很难搏我们，你知不知道？就是搏醒我们搏不醒，因为没有东西在里面，要有嘢喺里面嘅时间，先可以剥醒我哋，明啦，原来那个真理同我嘅关系系咁样，咁我哋先至喺当中突然间醒悟咗过嚟。但如果一路都冇去读经，一路都冇灵修，一路都冇喺即系去认识真理嘅上边下功夫嘅时间咧，神好难剥我哋。我再讲嗱，那个困难嘅地方， 所以点解教会苦口婆心，每年都同样嚟到去呼吁嗰几个嘅追求路径，系有呢个原因喺度。我再讲喺你读嗰次嘅里头，未必有得着，但系你肯读嘅时间，肯传记嘅时间，神有机会入驳我哋。一驳醒咗个时间，你整个人唔同晒嘅，即刻咧就好跳起嚟嘅。我几日前去灵修嘅时间睇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开始嘅时候好简单。大家好熟噶啦，嗰度提到我哋因信，我哋可以咧就即系得称为义。啊，嗰度提到因信，第二节又再讲因信，原来我哋由信入门，所以主耶稣讲俾你听，你哋信得不够，我哋太多信仰问题系信得不够嗰度出嚟。然后喺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我哋系因着嗰个嘅主佢成就救恩，我哋系活喺嗰、那个。恩典的当中，那里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站在恩典的当中，但是提醒我们的地方什么叫恩典。弟兄姊妹，恩典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承受那个好处，恩典就是不因为你得你能，是凭凭恩典的里头我们可以承受这份的救恩，生命的一个丰富。啊！当我自己喺前几日睇呢次经文嘅时间，我突然间跳起上嚟，我活在恩典当中，唔系活在律法当中，或者唔系依靠自己乜嘢。当我哋把握住当中一个片言隻语嗰个嘅真理顿悟嘅时间，我哋可以整个人对自己嘅睇法可以好唔同。冇时间交代，弟兄姊妹，让我哋喺当中翻呢度。今日呢篇嘅道，各位弟兄姊妹。同抗疫力可以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来到借镜，如果我们前面刚讲的第一点，复活的主是愿意与平凡人同行的时间，在抗疫力的里头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是归属感。我们很需要是在一个的归属的群体当中，有一个支持的系统，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们就会更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所遇见的生命的逆境。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归属感。信仰的群体的里头就是应该是这个群体，信仰的复活的主就应该是那位跟我们同行的这一位。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步，你说没有人可以，啱我再讲，没有人可以成为你倾诉者，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守望者。还有啊，弟兄姊妹，复活的基督是跟我们同行，不要那么快在当中说没路走，好吗？不要那么快觉得已经成为绝路，你转一个角度仍然有路走。这一点的里头，复活的基督让我们顿悟那个的真理和意义。另一方面，这个就是提升我们那个乐观的精神。人如果在一个乐观的精神的里头，他面对逆境啊困难呢，是更有那个能力去面对的。如果你只是消极悲观呢，很快就残的了，很快就冧的了。基督徒如是。当我们肯在真理上面有个顿悟，然后带来人生意义的不同的时间，那个乐观精神包括什么元素？第一，在当中真理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个相当的重要。你能够看得准自己的时间，你在当中不会过高不会过低，我们就会在当中能够站得稳，去面对由四方八面而来的一些逆境冲击，那个自我形象重要。真理可以给我们有这个的来到承托。另一方面，我们也都在当中可以来到有一些的幽默感，信仰给我们可以更多空间去承托一些的困苦的事情，一些挫折的事情，甚至可以幽默自己一默。那就是让信仰给我们可以有这个的帮助在这里。信仰同样给我们有生命的热诚，所以基督徒应该是积极的，有盼望，正因复活的主来到给我们人生有盼望。就算面对死亡，为什么在当中一定要怕？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面对很多的罪的捆绑，为什么在当中一定要低头？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帮助。以致当我们有这种的态度的时间，我们对人生可以有另一种的看法。刚我所说，转一个角度去看。当转一个角度去看的时间，人生就不是只是虚空了，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肯转一个角度去看的时间，这个信仰对生命的看法就可以有一个承托的力量，承托着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一些成败得失，一些的困境，一些的挫折。弟兄姊妹，那处是我们能够顿真理给我们有一个的一个副作用。简单来讲，复活的主这个基督教的信息应该给我们有积极的人生的态度，有盼望的一个人生，亦都在当中满有生存的意义。就算我们面对一些生命的无常，所谓生命的无常，就啱之前所讲，有时候我们活在那个情况里头，处理不到什么道理出来。生命的无常就不是你的逻辑可以解释得到，那些的苦，那些的灾难就在当中，你在当中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质问神为什么你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弟兄姊妹，生命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可以掌握，以致当我能够豁然开朗去明白那个的真理，人生的意义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盼望，不同的力量。我想不单止在当中让我们明白顿悟那个意义，接着来最后那段经文的里头更加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复活的基督他愿意火热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看后面那段经文，28节，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29节，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30节，到了坐席的时间，即是吃饭的时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留意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是他们在当中认出耶稣了，可能是做一个很熟悉的动作。留意他们的对话好不好？在32节的对话，他们重整刚刚在路上的经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留意到吗？这里他们回应刚刚那几个钟头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间，他们心里面火热。这里是很清楚的路径，主耶稣这个复活的基督是藉着讲解圣经的里头火热人的生命。当一个人被火热之后，他就会有起来有回应的。你看他们怎么回应好吗？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这里立时回去，你留意那个的时间场景，他们是黄昏过后就停在一个村子那里。他说不要再走到前面了，一夜晚不要上路了，在当中就休息了，是吗？但是呢，他们在当中即是被燃烧他的生命之后，就立时起身就回到原路，回到耶路撒冷。你记得啱我哋讲过，大概嗰条路咧，日头走到3-4个钟头，夜晚又喺当中，即系冇街灯噶喎，即系香港又你几夜都唔紧要啦，系嘛？系昔日嘅里头，呢啲时间嘅里头就好黑、好冻，亦都好危险，好多个盗贼喺度噶啦。咁但系佢哋仍然成夜嘅嚟到翻到耶路撒冷，正遇着11个使徒同埋佢嘅同人，就讲咩咧？就系将路上所遇见嘅啦，擘饼嘅时候点样认出佢嘅事咧，一一嚟到诉说俾佢哋听。嗱，换言之，呢两个嘅信徒，佢哋被火热嗰个生命之后起嚟嘅行动就系见证主，而嗰个见证主嘅里头系要付代价嘅。离开他的安舒，应该要睡觉的时间，应该要休息的时间，被主火热之后，他们就宁可不睡觉，宁可不理安全的问题，成夜沿路回到耶路撒冷，来到去见证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或者在当中被显现那种的大能，来到做一个的见证。火热的生命，我不知道对于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是不是我们很盼望。太多的时间，我们信了一段时间就会平静了下来，甚至在当中觉得是很静静的地步，很死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哋好想藉住培灵会又好火热我哋嘅生命，系嘛？复兴我哋嘅灵命，我哋好想。所以呢度提到就系复活嘅主去火热呢啲嘅信徒嗰个嘅生命。乜嘢系火热？乜嘢系火热？弟兄姊妹，路加喺前面嘅篇章嘅当中用过一次嘅火热，喺12章35节。嗰处提到仆人等主人由筵席翻嚟嘅时间，提到你们要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个点着就是火焰。讲紧乜嘢？讲紧嗰个比喻就系咧，喺婚宴嘅当中，主人随时夜晚会翻嚟，不过唔知几时翻嚟。做仆人嘅要点做啊？随时警醒，等候佢翻嚟，束上带子，然后点上嗰个灯。点上个灯嚟到作为一个象征，燃点我哋嘅生命。用马太嘅讲法，马太喺马太福音5章15节嗰处，佢有另一个嘅提法。佢话嗰个灯光唔系点喺个斗底下，系点喺灯台上边。大家记得吗？仍然用嗰个灯台被燃点嘅一个灯光，去代表紧我哋生命嘅见证。被火热就是那个燃点生命的一个的画像。不过弟兄姊妹，我要讲生命被火热的时间一啲都不好玩，生命被火热的时间是没有舒服可言。如果你想舒舒服服过你的生活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就不要火热我的生命，因为火热一定是不舒服。火热甚至不单止不舒服，是痛苦，是叫你的生活痛苦，你的人生你经历着痛苦，那个才是火热的一个生命。唯有你肯付那个代价，好像这里的篇章提到这两个的信徒，他们就成夜想休息了，但成夜冒住危险都要回去见证主，讲着那个代价的问题。当弟兄姊妹，我们很想神火热我们生命的时间，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心？你愿意真的用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去见证主吗？你愿意付上经历痛苦的经历去见证主吗？你愿意用上神给你的潜能、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经验、你的性格来到给主使用吗？那个是火热生命一个的回应。话虽如此，弟兄姊妹，你不愿意为主来到火热的时间，其实可能我们都经验着苦痛的人生。不过活在苦痛人生的里头，就好像你的灯台在斗底下的当中发不到光，不过仍然被烧紧。但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烧紧的生命，你受紧苦的生命原来是要见证主，我们就更有能力更有盼望的被燃点。我再讲一个火热的生命是不舒服的，一个火热的生命是痛苦的，但是你愿意为主来到那个不舒服一个痛苦的生命吗？那个是一个挑战。不是说我们火热就火热，唯有复活的基督可以燃点我们生命，但人需要有个回应。那个回应我们能够这样回应的时间，我们认定他跟我们同行，我们认定他来到赋予给我们人生有不同的一个意义和价值。甚至在痛苦的里头，他就用着我们痛苦的经验的里头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他用着痛苦的经验的里头去成为照亮别人生命一种的可能，那个基督徒的使命。弟兄姊妹，今天这篇的道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忧伤的人，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在忧伤的当中，在一个痛苦的里头。今天这篇道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带来支持，因为主与我们来到同行。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灰心失望的人，这篇道提醒我们，信仰带给我们希望，因为主愿意显明那个真理和生命的那个的意义。对于我们感到乏力、无力、不想走下去的人，这篇道提醒我们，复活的主带给我们能力，因为唯有主 可以正確地燃點我們的生命。你願意給主燃點嗎？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復活主，我們再一次來多謝你，讓我們在復活節的主日再一次來到聆聽你自己對我們的呼喚。昔日你与两个门徒来同行的时间，在当中亦都是向我们展示你愿意我们与我们同行生命的路、信仰的路。你愿意在我们觉得苦痛或者是没有道理的人生、荒谬的人生当中，你来到让我们顿悟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更加让我们在一个没有动力、死寂的一个人生的处境的当中，你燃点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愿你今天再一次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继续动工，好让我们回应你自己复活主一个的呼召。祈祷奉靠主的名求。